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好，那七月呢，储备银行的月度会议决定本月暂停加息，这是最近14次月度会议以来的第二次暂停加息啊，因为此前四月也曾经暂停加息过一次。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再次连线通讯员温瑞浩，分析七月暂停的原因何在，以及未来八九月的加息预期又是怎样的。温瑞浩你好。
哎 ,Helen 你好。
那此前您在节目中呢，也为我们非常详细的分析过啊，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些要素，比如说月度的通胀数据啊，就业数据等等。那么七月的这一次暂停加息，是否也是这些因素在影响决策呢？或者说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对，七月的这一次暂停，其实在决定出来之前，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些信号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通胀本身。那么澳大利亚最新公布的一份通胀的月度的通胀数据啊，是这个其实是在六月底发布的五月份的通胀，这个数字呢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滑坡，那么呢已经是通胀是跌到了 6% 以下。在这之前呢，很多银行的预测呢，大概的这个范围呢在 6.1% 到 6.3%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很多的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但凡是 6.1 左右可能就不用再加息，或者起码这次不用加息。但实际的数字呢是比这个 6.1 的预测还要低很多。从这个迹象来看，其实澳大利亚的这个通胀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而与此同时呢，除了内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外部信息，就是美联储呢事实上最近也暂停了一次加息。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减轻了跟着加息的压力，因为除了通胀以外呢，也不得不考虑就是本国货币和本国货币政策对其他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作为最重要的这个美联储在不停加息的话呢，有的时候会逼迫其他的央行也跟着加。但这次美联储的放松呢，可以说给到了这个澳洲央行 RBA 呢更多的一些活动的空间。而且其实之前的那一次六月的加息多少有一点出人意料，所以呢综合这些事情在一起的话呢，就给了澳联储一个暂缓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这总是有个但是，但是呢澳大利亚目前的通胀还是比较高的即使是这个跌到了六以下，但是呢比起自己的这个央行利率通胀是明显高于央行利率的，而且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次的核心通胀呢还是比较高。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大概率后面还会至少有一到两次的加息，有不小的可能会发生在八月份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呢目前呢澳洲的这个就业数据依然是显得非常的强劲。那么工资的增长的压力呢也还是存在。综合所有的这些信息来看呢，这一次的加息大概率是一个暂停，而并不是彻底的结束。
确实是的，因为在七月份的利率的决定公布之后啊，马上看很多那个新闻都在分析说关于八月乃至九月的利率决策的一些预测啊，就像您所说的，那我关注到路透社一篇报道是说呢，澳洲的四大银行都预测八月会继续加息25个基点，应该说您的观点可能跟这个还是比较一致的，对吗？
对，从现在来看，如果澳联储自己在五六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停表达出的非常强势的鹰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呢，照理说即使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他也应该至少再加一次。而且呢实际的数据像我刚才讲的是开始下滑了，但是呢整体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其实这个和美国的情况不大一样。如果我们去观察的话，会发现加拿大和美国最近通胀跌得非常非常快。美国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已经来到 3%。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美联储可能确实未来还有没有一次加息开始有问号了。但是呢澳大利亚的通胀呢还在 4% 以上。而央行利率呢目前呢则明显是低于 5% 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澳联储现在就停止加息这个可能性实在太小了。 无非是，他下一次是八月还是9月？我觉得如果还确定，起码还要再加一次的话呢，那就应当是早加，不会是晚加。但是在八月的这个，加息过后啊，由于目前的，澳大利亚的通胀数据是每月报一次的，如果在接下来2到3个月过程当中呢，澳洲的通胀是持续的下降，如果它和北美的这个通胀下降的通道比较类似的情况下呢，不排除在八月加完之后，澳联储会重新考虑还有没有下一次。
嗯，是的，正如您所说，就澳洲的目前这样一个通胀虽然下降了，但是离央行的通胀的控制的区间还是很有距离，它应该是2%到3%的这样一个区间目标吧，应该是。那另外我也关注到说，季度的通胀数据呢是会在7月底的时候公布，所以这也可能会成为8月份这样一个加息决定的一个影响因素吧。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是等于是短期内的一些新闻、一些动态嘛。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最近这个 RBA 刚宣布了一项改革，就是从明年开始啊，每年召开的这个利率的调整会议次数从每年的11次变成8次，而且呢，现任的主要行长呢，他的任期呢也将会于9月结束。那么这些比较长期的改革和变动，可能潜在的会给澳洲的货币政策带来哪些影响呢？能跟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吗？
从短期来说，影响可能是比较有限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首先，这些所有的正式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每年的议息会议的次数呢，减少3次这件事情，从明年才开始执行。今年之内呢，还将会是每月一次。而从目前所有的迹象来看呢，虽然还有继续加息的可能性，但到明年还在加息这个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相反，在今年之内呢，在通胀压力之下呢，不管是换谁当央行行长，大概率还会以这个沿着原来的轨迹的前进。所以，就像你所说，这更多是个长期的问题。那么，长期问题的话呢，第一呢是考虑谁当央行行长，每个央行行长风格都不尽相同。现任央行行长这个菲洛伊和这个上一任的央行行长 Glenn Stevens 的风格可以说是差得非常多。那么，下一任央行行长是谁，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决定未来央行的一些风格。另外一方面呢，比较重要的呢是，减少一年当中的议息会议的次数。这个做法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现代社会的一些做法，因为现在信息是非常透明的。那么，经济的变化呢也是比较快的。同时呢，从11次到8次呢，从实际的对市场的影响来说，也已经是足够多的。很多的经济学家都指出，在目前的这个社会情况下，有没有必要每个月都要来一次，就会显得非常频繁。然后呢，很多时候呢，会让所有人都非常的紧张。而货币政策的确定呢，它当然会有很多短期的变动，但它的主要目标往往是针对着一个中期的通胀目标。所以，一个持续性的这个货币政策，有延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呢，给央行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和判断最新的经济数据等等。从这些角度来讲呢，稍微少几次议息会议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方向嘛。这对于所有关心利率的、受此影响比较大的，无论是个人、机构、公司来说，都会让他们的这个对利率的反应显得更加的平和，而不是每个月都在猜测。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总理今早刚刚宣布了新任的储行行长人选，Michelle Bullock 将会在9月接替 Philip Lowe，成为掌管储备银行的首位女行长。接下来还要邀请您来做进一步的分析，非常感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